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是我们飞碟午餐呢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汤绍成老师的时间，欢迎汤老师。汤老师好。
好，乃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呢，每一次呢都会用一个提纲挈领的哈一个大的概念呢，哦，点醒我们呢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向。老师今天要从这个北约啊、欧盟啊，然后这个陆权国家跟海权国家的争斗开始讲起。
对，嗯，因为前个礼拜这个 G7 还有北约呢，他们都开了峰会，哦，嗯，那这个当然非常热闹，而且呢，造势效果也还蛮不错的。
对，
可是呢，我们看看他们以往的记录啊，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结果呢，我看看他们的这个目的啊，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的探讨一下。嗯，当然了，你说这个 G7 跟北约啊，他们的这个这次的这个峰会啊，这个俄乌战争绝对是重中之重。嗯啊，这里头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那可是除了这个问题之外，那还有什么问题呢？那就变成说，他们的重点放在中国，嗯啊，因为你俄乌已经有俄罗斯在里头了，那你除了这个俄乌之外呢，那当然他们就把这个重点、啊、就放在中国，认为说中国现在对他们来讲呢、啊，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挑战，嗯啊，好，那我们看看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儿啊？第一个呢，他说在这个 G7 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提出来了，他说从现在到2027年啊，嗯，这个 G7 呢，他们要争取到600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啊，来资助全球贫困国家的基础建设。嗯，哎，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跟“一带一路”在做对抗啊？
没错，可是钱
正做挑战嘛，这个就很明显嘛，
对
不对？
可是钱好少哦。
就是啊，
才
这个大概
现到2027才6000亿，
就这个大概中国的1/10大概都不到，
对，
对不对？嗯，哎，那当然了，那当然可是说最起码这个他们是一个起步嘛，嗯嗯，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让中国
专美于钱，对，然后他们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呢，他们其实已经他们很注意“一带一路”了，然后呢就不停的在讲，就是说“一带一路”呢。会对这些国家呢造成债务陷阱，但事实上大陆呢，他不是举行了一带一路那个国际高峰会嘛，哈，他在这个第二届的时候，他的这个一带一路国际高峰会，他就针对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再加上这个亚投行哈和这些，他们其实已经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当时也是找了那个 IMF 啊，然后这些来处理这个问题，只是说。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务状况太不好了，好，所以这就是另外问题了。好，6000亿美金，对，
好，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说啊，现在如果说我们看他中共这个一带一路啊，他总共大概有1000多个项目，嗯嗯嗯，那你说1000多个项目中间有几个可能出状况，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嘛，嗯。那人家就刚好就逮到你这几个啊出状况的，
对
啊，这些国家这些 case， 然后来攻击你，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这个言过其实了。
是，而且老师当时
是有，
对，
可是呢，他是在1-2000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计划当中出锤的这1-2个，或是出锤的这几个， 嗯，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低的。
是老师，而且老师之前也有讲过哈，就是说，我事实上我在我的了解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呢，它除了老师刚才讲的一千多个项目里面，它就是几个项目出状况哈，然后就西方就说你是债务陷阱，这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但另外一个的确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问题，大陆自己的外交官。哦、他们也在这个内部的比如说他们自己举行的研讨会啊，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呢，他们也在强调，就是说你在去执行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原先是希望说工程带到那里去了之后，然后能够就是活络当地的经济啦，或者叫，可是中国人太会做生意，你知道就是说他的工程去到哪里去了之后，他不但他的班子也去了，工程团队也去了，他的生意人也去了，然后呢就把当地的其他的那种做小生意的通通都吸掉了，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对，
因为你这样看嘛，他要去那边做工程、你比如说你不管什么样的这个码头啦，或是铁路啦，或是公路啦、什么等等，
或是中亚那种很偏僻的地方，
对啊，他如果说他不把他自己的工班，把他自己的机械这些设备都搬过去的话，他怎么做啊？
对，还有一些饮
那个地方，
还有一些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对，
对，一个偏僻，一个落后，一个是言语不通，那你这些工人你怎么领导统御啊？怎么样指挥调度啊？做不来嘛？
对，
那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他就必须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家底全部都搬过去，
都搬过去。
那搬过去到那边的话，那他当然可以发挥相当大的这个作用嘛，就等于说你在国内这个做事一样嘛，对不对？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哈，大陆他自己哈，这个幅员广大，他各种地形地貌都有。
没错，
它又有冻土，它又有沙漠，又有高山，又有河流，所以说呢，它在国内就是这些工班啊，这些做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些人啊，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天气、气候等等，他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了，你想看其他的国家，它没有这么广泛的或这么多元的这种地形地貌，它当然它的经验就不足嘛，对不对？
对，
它经验不足，那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怎么跟中国大陆的这些他们的这些工程人员来竞争呢？
对，
这就差别很大了，
差别太大了。而且大陆现在呢不得了了，他们现在这个，比如说他的高铁啊这些的。哦，它现在呢，不但是速度快，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艺术性的工艺了哈。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它太惊人了，它能够去穿越那个什么那个土地那个限制，哇塞，竟然能够通哦，然后还能够，这个已经是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对啊。
所以说了嘛，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哈，这个一个是这个地形地貌逼着他必须要练就一身功夫，第二个呢，他这个又是。这个政府在后面主导，不管是中央政府也好，是地方政府也好，那他这样当然他就请全力以赴，对不对？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你这样做出来了以后呢，那你的这个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没错，
你比如说你一个机器，你生产一百个物件，跟你生产10000个物件。那当然，这个10000个物件的这个它的这个价格就便宜很多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刚讲的这个三个，一个是自然环境，第二个是政治制度，第三个是你的操作模式，你这三个加起来，你全世界谁可以跟他比啊？
是啊，对呀、啊。然后呢，我最近看到那个我就好想去做。他说这个大陆呢，现在呢就是。不是新疆吗？他已经去深度融入他的全国的高铁网哈。这徐州到连云港的高速铁路呢，它正式投入这个营运，所以中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呢，它最长的横向 横向这个通道啊，全长2400多公里的连云港到乌鲁木齐的高速铁路全线贯通，它通过的那个它通过的地形呢就更复杂了。我想说，
所以说
哇，我们真的可以做个可以做大，看八纵八横呢。你要在这个中国完成这个旅游的话，哇，这个太方便了
啊！对呀、啊，对、啊，
太恐怖了，嗯，
太恐怖了嘛、嗯。那所以说，其他的国家你根本就赶不上嘛，
嗯嗯嗯，
对不对？那你只能在旁边望洋兴叹。那当然，他们这些西方国家的心里就不舒服了，
对，
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子你爬到我头上去了，
是。
那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追赶，
来个6000亿，对，嗯，
那追赶你到底能够追赶多少？那就咱们再看嘛。
是，这第一个
6000亿啊，
对呀、啊，
西方国家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习惯呢，是说你这些国家呢，啊，你还得要有这个民主的基础。
没错，
那有些国家根本没有这些基础啊。
嗯，
那你要不要资助啊？那这东西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而且呢，还有呢，他们这些不管资金也好，是来真正从事这些基础建设的公司也好，都是私人的。
是，所以你
私人公司。他要讲求利益的，
没错，你就真的，你那个时候才真的有债务陷阱的问题呢。
对啊，
你根本付不出来嘛。
那
这些国家付不出来，
跟中方的这个做法就差别很大了。
嗯嗯嗯，
对不 对,
对？
那所以我说，那我们就看看嘛，看看你到底这个 G7 你能够搞出什么名堂出来。
所以他就是这个是这个第一个对抗哈，对、嗯、
啊，而且呢。这个 G7 啊，它是1975年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就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有石油危机，
对。
可是1999年呢，他们就有 G20 的构想，然后一直到2008年呢、啊，真正这个美国有一个次贷危机，所以说2009年第一次，2008年第一次啊，
嗯，
他们的这个 G20 就是有20个国家都参与了、嗯，这里头主要当然就是包括这个金砖五国，啊，嗯、这个以前它不是 G7 嘛，
对，
对不对？那现在加进来了，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像这个亚非拉的国家，那所以说呢，这个 G20 啊，根本就已经把 G7 的这个风采啊，都已经抢过去了。
嗯，
因为你自己本身，你尤其我刚刚讲了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加上欧洲的欧债危机
、嗯，
这个都是你们自己西方国家搞出来的纰漏。搞出来纰漏了以后呢，那中方反而担任救火队，
嗯，
来到处纾困救援。这个东西给人家这个影响给人家这个震撼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
为什么呢？就说你资本主义国家，你应该是很有钱的。
嗯，
那怎么你捅出纰漏了以后呢？是由一个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开发中国家的中国
来救
他来，
嗯，
由他来解救纾困，而他怎么这么多金？他怎么这么有钱？
嗯，
这个让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些相关的人士就产生了这个极度的震撼，
嗯，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啊，
嗯，
那他们就觉得说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哇，确实是啊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而且那个在 G7 因为后来有俄罗斯嘛哈，反正 G8 然后因为克里米亚，所以就变成是 G7、
啊、把去掉了。
然后到现在这个问题呢、嗯、依然没有解决，然后而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状况，到现在俄乌战争之后呢，它又变成是另外一个议题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听这个汤绍成老师呢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大架构的分析啊。从 G7 北约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的对抗开始谈起。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今天呢是政大教授汤绍成老师的时间啊。汤老师呢从这个北约G7 啊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这个对抗，然后谈到当然这个目标呢是针对这个中国大陆啊，就北约跟 G7。您刚刚讲说，所以他们第一个啊6000亿美金啊，然后要来帮助开发中国家，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具体作为嘛，啊、就是那我们且看且走了啊。
对，第二个你要看他这次 G7 他邀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国家。
嗯，
那第一个，非洲联盟的主席啊，塞内加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这个共同体的主席阿根廷，还有 G20 的轮值主席印尼。
嗯，
因为印尼在11月啊，他搞 G20 会议，而且要请普丁来参加。
嗯嗯嗯。
还有呢，南非跟印度。
嗯，
好了，这个一看，哎，这个南非跟印度好像是这不是这个。
金砖
国家
对
对不对？等于说你现在好像在挖墙脚啊，
是
啊，对不对？
对。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针对性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在于说啊，你这个G7的去年的承诺，你说你要遏制这个气候变迁，
嗯，
对不对？因为你要尽量减少这个燃油跟燃煤，可是现在呢，刚好你要走相反的道路了。意思就是说，你不但你的这个能源不足了，那你现在能源不足，你就要怎么办呢？你要把燃煤又把它重新启动。
对呀，我觉得这个好糟糕哦。嗯，
这好惨啊！我跟你讲，
对，好惨呢。
整个欧洲，他现在如果说你这个真的你走到冬天的话，你这个
雾霾，
哎，它开始烧煤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你对整个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有多大？那咱们就要拭目以待。
哎，老师，我请教一下，因为您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博士啊，就德国他现在呢，他在那个能源的问题上面，他也很头痛啊。可是呢，他又是对他又是环保，你看他现在绿党是外交部长，哎，他们怎么办啊？啊，他们现在怎么办？
所以说，
嗯，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
嗯，
不过有一两个 make up 是什么，知道吗？这个欧盟里头啊，这个大概就只剩下匈牙利，他愿意用卢布
对
来购买俄罗斯的这个油气，
嗯
啊。那到时候那德国逼急了，那他就跟这个匈牙利买了。
哦，有道理哦，有道理。
还有，还有，
嗯，
你现在这个印度也是大量买啊。
是啊，是啊，嗯。
那你到时候你真的也被逼急了以后，你不是可以跟印度买吗？
有道理，挡一点过来，挡一点油气来。
哎、对嘛？你就像他们德国，他是说他要完全这个废止核能。
他真的一定要这样子废核下去吗？他们的电
现在就是
电费很贵、欸，
重新讨论呢、啊，
嗯，
现在正在重新讨论呢、啊，
对。
那可是呢，在过去呢，这个德国呢，他如果电量不够，他怎么办呢？
跟法国，嗯嗯嗯，
跟法国买，法国80%的这个能源是用核能，
嗯，
来支撑的，
嗯。
那你说这个到底算什么呢？
嗯、
对不对、
嗯？
好，那不管了，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邀这三个对非洲联盟主席塞内加尔，嗯嗯，
对不对？等于就是挖墙脚，
嗯。
那这个 G7 完了以后呢，就是北约，
对
北约呢，他这次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战略构想，而把这个中国呢，就第一次列入一个这个严重的挑战、
嗯、
啊。此外呢，他还邀了日本、韩国、澳洲跟纽西兰，
对
这一点就是比较特殊的，
嗯
啊，因为当然了。他们针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必谈了，这个已经谈了很久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其他的特色呢，啊，把它指出来。
嗯，
第一个我刚刚讲了，它有战略构想，战略构想里头把中国列为重点。
嗯，
第二个，他邀了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
嗯，
等于说把北约的势力啊，哎，把它延伸到亚太来了。
对，
那这个当然就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了。
嗯。
再加上你最近举办的这个 RingPack， 就是亚太的这个军事演习，
嗯嗯，
有26个国家，
环太平洋军演，
欧洲的国家，环太平洋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些东西完全都配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呢，这个让我们就感觉到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包括北约，包括 G7， 然后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环太平洋的演习等等，
嗯，
它的重点都是针对中国，
对。
哎，而后面呢，都是美国，
嗯，
就是说都是美国在后面主导，
是，
然后呢，来针对中国，来包夹中国，
嗯，
当然从乌克兰的那块呢，他也把俄罗斯包在里头了，
嗯，
那等于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西方的，我们看到这个轮廓是什么呢？西方的海权国家，
嗯，
啊，跟欧亚的陆权大国之间双方对峙对抗的这个态势呢，就更加明显了。
嗯嗯嗯嗯嗯。
那我在4月份的时候啊，4月中的时候呢，我也在节目中我也报告过了。
嗯，
就是我提出一个所谓的世界三分的新格局。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你可能也还有印象。哎，可是这一次呢，我在5月中的时候啊，无独有偶。我发现了这个俄罗斯的 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做杜金，我不晓得这个你有没有听过。
没耶。
哎，他叫做 Alexander Dugin。
你是说当代的吗？现代的吗？
还在啊，他年纪还比我轻啊。
哦，好好好 ，OK， 好，杜金
，Dugin， 杜金，他呢，哎，也同样提出这个三个世界理论。
哦，是哦，
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跟我的三个世界理论啊，这么完全一样。
哦，真的啊。
嗯，他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他听到我们的广播了，
我不知道，最起码我比他早了一个多月。
哦，老师很早哎，老师那个在不止一个多月啦，您在之前的时候那个
我四月多吧，
对，还有大陆那个一个什么重要的谈话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初步提出来那个三个世界的理论了。
对呀，
对，那个是我已经忘了。那个是习近平在一个什么重要谈话的时候，您那时候就提了，之后就提了三个世界了。
那我的三个世界呢？跟他的三个世界，我想说之所以一样，所以我说今天我要再来稍微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亚历山大杜金。
亚历山大杜金。他是谁呢？他是现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被誉为是什么人呢？是普丁的大脑。跟普丁的军师。因为他的这个著作里头的内容啊，几乎是把普丁从这个对付乌克兰啊，还有些很多其他的政策，像譬如说这个英国的脱欧什么等等，完全是按照这个杜金他的意见一步一步在执行。所以说人家才会说这个杜金是普丁的这个军师嘛？
是，
虽然不见得啊，普丁是真的是这样做，可是呢，他确实他就是按照这个杜金所提出来的这些想法呢，在执行当中。那杜金的想法呢，他的根据跟我的根据是不一样的，可是结果是一样的。他根据是什么呢？他说他套用法国的学者，我不晓得是哪一位学者啊，我要去查一下。在1950年代，他就提出来了这个三个世界理论。他说，第一个世界是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第二个世界是指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那其他的就是第三个世界。那他的想法呢？他是说啊，这个西方的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啊，是第一世界呢，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是领先的。在金融啦、军事啦、科技啦什么等等等等，都是领先的，而且呢，被认为是世界的先锋以及终极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了以后呢，就已经到顶了。这是他们的想法，当然是不是这样，那就再说了啊。
对，
啊，那而且呢，这个第一个世界呢，它是被其他两个世界所追赶的对象。那第二个世界是什么呢？第二个世界呢，他说啊，是为这个第一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种选择啊。他是说这些第二世界呢，它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式，可是它遵循了资本主义的方案。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一种混合体。可是呢，它的成果呢，哎，也还相当的不错。在对第一世界方面呢，有相当的这个挑战。挑战在哪里呢？比如说经济成长。比如说武器和武器的发展，还有社会潜力，还科学的潜力，还有社会的福利啊等等等等。这个也就是什么呢？这也就是说是一种点的突破。因为我们点线面体嘛，对不对？它这个只是一个点的突破。那所以说它要来追赶第一世界，当然还有一些距离。
这老师上次也讲过了，对啊，点线面，对，
对不对？点线面嘛，
对，
对对对。好，那这里头呢，就跟我的另外一篇文章，我在三四年前呢，我又提出一篇文章呢，这个其实是英文的文章啊。我讲到的是什么呢？我是说，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今天中国的特色。这个字是原本是希腊文，它叫做 oxymoron。
哇，好好听哦！啊，什么意思啊
？oxymoron。oxymoron 的意思呢，从中文来翻译的话呢，它是叫做逆欲。 啊，这个其实这样讲大家是听不懂。逆是逆反的逆，遇是比喻的遇，叫做逆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这个 oxy 跟 moron， oxy 是说他是很精明的，moron 呢是白痴。也就是说他把两个相互矛盾的这个词汇啊把它放在一起。他只说你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白痴。那到底你是精明呢你还是白痴呢？这两者都是啊。你本来就是一个白痴，可是你很精明，你偶尔你又啊突然的精明了一下。你像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这个飞越杜鹃窝。
有啊，劳勃迪尼洛，当然。对，
在那个飞越杜鹃窝里面，他不是带了一群那个精神病患嘛？
对对对对，
去旅游，对不对？
对对对。
结果那个主角的女朋友就问了这些精神病犯，你记不记得那一幕实在是太精彩了？他问那个精神病犯病患啊，他说你们都是疯子吗？结果那个精神病患怎么说呢？他点头。
对啊，
他就表示说，哎，你是疯子，你怎么知道你是疯子呢？
就是我就是对清醒的疯子。
对，他在那个刹那间，他就已经超脱了他原本是疯子的啊那个境界了。他一下子好像变成一个正常人了。我觉得那一幕就跟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所谓的 oxymoron 嘛是完全吻合的。
有道理，对。
你到底是不是疯子？他原本是疯子，可是呢他突然一下，哎，他又不是疯子了。他又变得很精明了。他认为他自己是疯子，那就表示说他头脑是清楚的。否则的话你要问他这个话他怎么会回答呢？他不能回答的，回答不了，因为他是疯子嘛。对不对？好了，那我现在用这句话，也就是说用这个概念
形容中国
怎么来衍生呢？就是说强调这个是一个矛盾的组合。矛盾的组合，而这个矛盾的组合我把它衍生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一种原本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而能够得出非常非常这个惊人的这个啊成绩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想想看嘛，在欧洲嘛，欧洲要不然你是搞资本主义，要不然你是搞社会主义，要不然是温和的，或是这个纯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
对啊，左派右派中间，对对对。
可是你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根本就是
水火不容的，应该是
水火不容的嘛，冰炭不容嘛。
对。
可是你这些两个东西跑到中国来，怎么混在一起，好像混得还不错啊。就改革开放以后，那对不对？他的整个政治的结构，他还是
一党专制啊。对对对，
对不对？他还是社会主义的。他绝对不搞三权分立，对不对？绝对不搞政党轮替，
是，
对不对？
他就是一党专政嘛。对，
言论自由呢也还有限缩。那这个东西纯粹都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嘛。那可是呢，哎，你又有一个市场经济在底下运作，哎，这个东西就不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状态吗？那这种状态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逆喻，也就是 oxymoron。那这个我再回到刚刚
第三这个
顾金所说的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第二世界啊，这个它的特色是什么呢？他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但是遵循了资本主义的方案。跟我讲的不是完全一样吗？
是的。
对不对？那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对于第二世界的这个实质内容，那我跟他是完全吻合的。
那他的第三世界呢？
好，第三世界我觉得就没什么差别了。第三世界就是说，他说农村啦，这个经济停滞不前啦，科技落后啦，还属于这个民主的初级阶段啦，腐败啦什么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当然你第三世界就完全要依赖第一跟第二世界了。
对。
那等于说你第三世界的你的主权根本就是这个有名无实嘛。那这个跟我讲的这个第三世界也差不多嘛。
对。
对不对？好了，那他现在呢，他说在这个后全球时代啊，这个第二世界呢，他譬如说他有这个金砖五国，金砖五国，俄罗斯有军事优势，那中国呢有经济优势，印度呢有人口优势，那 那这个巴西呢，它代表了这个拉丁美洲还有开发的潜力，还有南非是代表了非洲，
嗯，
啊，它的这个也是有非常巨大的未开发的潜力。意思可是呢，他说这个五个国家啊，他们呢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集团，
嗯，
他就把这个五个国家，也就是说，当然主要其中就是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印度，
印度
这三个来当成这个第二世界的领头羊。
哦，
这个跟我所说的第二世界呢也完全吻合，
嗯，
跟我所说的这个第二世界啊，那。这里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老师等一下，老师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来继续听这个汤绍成教授呢来为我们分析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特别是现在在第二世界的关卡上面，中国、俄罗斯跟印度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我们今天呢是政大教授汤绍成老师的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请这个汤教授呢来为我们分析，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第二世界啊，嗯，俄罗斯的这位最重要的哈，现在被认为是普丁的啊军师和幕僚，他的大脑了啊，亚历山大杜金呢，他的第二世界他认为是中国、俄罗斯跟印度呢是第二世界的这个领头羊。那老师的观点跟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呢？
我的观点跟他其实完全符合啊，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
是，
意思就是说我，可是我的出发点跟他不太一样。
嗯，
当然他的出发点当然也可能就是因为俄乌的这个战争，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啊这个制裁。那这一点我也是，我这个也就是我的出发点啊。
嗯，
对不对？我的出发点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也蛮早的。
没错。
对不对？也好多年了，
嗯
啊，就从这个川普开始，当然更早的时候呢，就是2014的那个西方国家对于啊俄罗斯的制裁，就是因为克里米亚的事儿，
嗯嗯嗯，
啊，那所以说西方国家不但对俄罗斯，同时也对中国来进行制裁，所以这个就引发了我的这个想法呢，是说中国跟俄罗斯啊，它必须要加强合作，
嗯嗯嗯，
啊。那这个我想也是这个杜金的这个出发点，
嗯嗯
啊，因为他也在，因为他也是最近才提出来，他五月中才提出来的，
嗯，
那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说我跟他之间其实没有，基本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说我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叫做殊途同归。
老师，我想起来了，因为您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说，您上一次呢提到这个第三世界的时候，其实您是从。您不但呢是从美国这些国家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制裁，您从2021年的时候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不是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论述吗？他把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美好的这个账呢，都算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了。这都是他们啊，是民族复兴啦，反法西斯战争啦，然后制度上面的选择啊，就是因为49年，就是我们抗战胜利之后，不就是国共内战吗？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啊，然后中国，然后大家选择了是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您之后您就提出三个世界了，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啊。
所以你很早很早，非常早，对。
很早就讲，对不对？
我去申请专利哈。
所以那我刚讲的叫做殊途同归啊。
嗯、
那我现在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做殊途同归啊？
嗯，
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刚讲了，西方国家开始围堵中国跟俄罗斯，对不对？
嗯。
那西方国家呢，还拉帮结派，那就是美国加上西方世界，
嗯，
对不对？那这个就等于说也是我的所谓的第一个世界嘛，
对
不对？那第二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广义的这个金砖五国，
嗯，
然后再加上第三世界，啊，第三世界是大家这个拉拢的对象。所以说，总的讲起来，我的想法跟杜金是完全一样。可是呢，我的。参考是哪里呢？是1974年毛泽东提出来的这个三个世界。
对，
他那个时候讲的三个世界啊，跟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三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
可是呢，大致差不多。
嗯
啊，这个他所说的第一世界是谁呢？是美国加苏联，他把美国苏联是放在一起的。
嗯嗯
哦，那现在是分开了，我们这个里头呢是把它分开了。
嗯，
他的第二世界是谁呢？是那些什么欧洲国家啦，加日本啦，加拿大啦，什么澳洲啦，什么这个是也是西方这个比较先进的国家。
对，
可是他还加了东欧。
嗯，
那第三世界是差不多的，那就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亚非拉。
亚非拉。那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啊，超级大国之间啊，他们是争夺这个啊霸权地位的，就是美国跟苏联。
嗯
啊，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的根源。
嗯，
那所以说呢，第三世界呢是反对这个帝国主义跟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嗯，
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呢，他把他自己放在第三世界。
嗯，
啊，然后呢，要联合第三世界啊，来这个然后呢，再加上第二世界，共同的来对抗第一世界。
嗯嗯，
他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嗯嗯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格局不一样嘛，
对对，完全不一样。
现在呢，毛泽东的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做法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嗯，
他也正在
联合
第三世界本来就是要联合的，
对
对不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亚非拉本来就一直是他们的，
亚非拉本来就是要联合的，
嗯，
然后呢，他要分化第一世界。
嗯嗯，
你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就讲啊，中共他不是他去买那个空巴吗？
嗯嗯嗯，
哎，买空巴是非常好几百亿啊。
就是啊，嗯，
对对
法国
签
对
签的签的，那你
那波音就很惨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6000亿啊，6000亿空巴150架嘛，
嗯，
对不对？
嗯，
6000亿的大单。那6000亿这个，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这个美国的波音呢？
就是啊，
那当然这里头就牵涉到了这个中方他想要在这个用他的方式来在这个第一世界当中拉一打一。
嗯嗯嗯，
我要拉拢欧洲来跟美国对抗。
嗯，
那你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就对于这个波音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嗯，
对不对？那所以我说这一点呢，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同时呢，我把它衍生从到当前的这个格局，也就是说这个讲的跟这个中国他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也完全吻合，
嗯，
对不对？你从这个空巴的这个案子来看，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中方呢有意分化第一世界，
嗯嗯嗯，
啊，然后呢，当然是联合第三世界分化第一世界，
嗯，
啊，好。那还有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这个镀金的想法呢，跟中方的一些理论啊，其实也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嗯，
镀金他还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新的这个意识形态，叫什么呢？叫做第四种政治理论。
哦，是哦，嗯嗯嗯。
他这个第四种的意思在哪里呢？他是说他这个理论呢是超越了西方的自由民主，
嗯，
马克思主义，还有法西斯主义，
嗯，
他把这个三种呢视为是传统的政治理论，
嗯，
其实也差不多嘛，对不对？
对，
你看以前希特勒，
嗯，
啊，后来这个共产党，
嗯，
啊，那再加上西方国家，
嗯，
全世界大概就这个三个传统的政治理论。那他现在提出来的呢，是说他要超越这个第三种的啊现存的或是已经存在的这些政治理论，而提出一种所谓的第四种政治理论。
嗯，
啊，他说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政治的，他的这个政治理论呢，他说是不是这个政治的主体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自由啦，
对，
还有共产啦，还有法西斯啦，什么他们的这个特色，
嗯，
对不对？你自由主义就是强调个人，
个人，嗯，
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就强调阶级斗争
，嗯，
对不对？你法西斯主义你就是强调这个
集体，嗯，
对不对？
对。
那他是说他要超越这个东西，
嗯，
那他超越这个东西，他的这个论点在哪里呢？他论点是找到了一个德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的啊哲学家，叫做海德格，
嗯，
马丁海德格，
嗯，
这一位作家呢，这位哲学家呢，他提出了一个理念，当然这个也不能算是新的，可是他特别强调的一个理念呢，叫做“Dasein”，叫做“此在”，这个很难翻译。
嗯，
大的，此就是此地的此，在就是存在的在，
此在，嗯，
他这个就是说叫做存在本身，
嗯，
啊，这个这个哲学一下子讲的，一下子没办法讲那么清楚啊，
嗯，
可他的重点是说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把存在这个东西啊，从形而上的这个层次呢，把它拉到形而下，
嗯嗯嗯，
这点我不晓得，我能大家能不能够这样子理解啊？
是是是，
意思就是说，他强调了一个叫做实体的存在，
嗯，
本位的存在，
嗯嗯嗯。
那你要从你的本位，从你的实体来思考，
嗯，
这个到底你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你比如说，你一个人，你看到一棵树，你这棵树对于一个这个搞植物的人。搞研究植物的人，哎，他的观点跟一个搞木匠的人，跟一个搞工程的人，他们三种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虽然是一棵树，可是你三个人着重的这个特质、着重的特色是完全不同的。
嗯，
啊，这个就是简单讲说这个他海德格的这个所谓的搭讪的这个内涵，
存在本身，
这个就是。对，这个也就是叫做，我们也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吧。
嗯嗯嗯，
对，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那你所以说你的存在，你所谓的这个存在呢，就是有它不同的地方。可是这个理论呢，我是觉得我看了它的这个内容以后呢，它还有很多这个矛盾的地方。
嗯
啊，那当然了，那这个是不是我让我想到了，这个就跟这个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是不是就有一些可以比拟的地方？
嗯嗯，
啊，这点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跟说明了啊。
是，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想法，这个所谓的
第四种，
嗯，政治理论的这个想法，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可以相互呼应、相互比较的。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这个杜金提出来的，它叫做欧亚主义。
嗯。
欧亚主义的意思呢，是说就是俄罗斯，就以前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呢，他在这个欧亚大陆当中呢，他要占据领导地位。
嗯，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他提出来的叫做大俄罗斯主义。
对呀，好可怕啊！
好可怕，有点可怕。
对呀，就是很可怕。所以普京就是照着这个走啊。
所以说了嘛，所以说了嘛。那这个后来让我想到了呢，就说哎，这个好像是跟这个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
是啊，有道理。对，
这个也就是让西方国家产生畏惧的啊，一个出发点。意思就是说，好像你的势力一直在膨胀，
嗯，
那边也在膨胀。可是这个里头啊，就是这个杜金所讲的这个大俄罗斯主义啊，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时候呢，根本是要消灭中国的。
哦，哎，老师，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哎，这很精彩啊！我们呢之后呢，再请这个汤绍成教授呢，在我们的飞碟午餐汤绍成老师的时间，根据这个国际的这个形势呢，再听老师的进一步的分析。非常谢谢汤教授今天带来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汤老师，谢谢。
好，谢谢。OK， 好，拜拜。
拜拜。